下面请您欣赏相声《朱夫子》，表演者正好谢天顺。
哎，德云社的相声专场，
一场啊接着一场。
对，
刚才是一个文学性很强的作品，
没那么高文学性啊，
就一个现场很混乱。
我演员使得挺好啊，
这一场把我们两个人换上来，
嗯，
自我介绍一下。
哎，跟朋友们认识，
因为不是所有的朋友啊都对我们了解。
哦哦哦，
我叫郑好，
是
德云社的一个小演员。
嗯，也忒小了您这个。
主要介绍我身边的这位老师。
对，不不，我可没什么介绍的。
谢天顺。
哎，是我
后台的老先生。
就是岁数大了点，
全后台所有的演员，
嗯，
加在一块儿都没有谢老师的痔疮高。你发自内心的那么
服他。我说您念过书吗？小时候上过学吗？
就说你聪明吗？
聪明那叫智商，谁教过你痔疮的？这是
啊，那口误。
哦，
全后台的演员加在一块儿都没有谢天顺老师的智商高。
哦，不不，我可没这么说过。
聪明之极。
哦，没这么讲过我。
当小时候就聪明。
啊，也许小时候机灵。那
啊，长大了聪明。
啊，
一辈子做的那个聪明的事情加在一块儿，那就是一休。
哎，嗯，我是和尚是吧？
不，就是说您聪明。啊，
不不，行了，您别这么比了。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哦，
谢老师家里养了一只啊京巴小狗。
啊，现在全兴养宠物嘛，
好多人都养宠物。
啊，
没有谢老师养的那么好。
哦，我们家那宠物，
呵，咱不说这个精神劲儿啊，
嗯，
咱就说对这个小京巴的训练。
哦，
咱们家里养狗，说我训练它，充其量说训练它，说到点吃饭，一叫就过来，啊，说是会跟人再个见，会坐下不动。
啊。
是吧，也就充其量会个这个吧，说再能那一点儿，在家里不解手，
嗯，
啊，到邻居家串门的时候再尿尿。
我这谁培养这小狗都这样，
就充其量吧。
啊，
谢老师家养的这京巴训练的啊，
嗯，
会接电话。
不是，你等那儿吧。
嗯，
小狗能接电话？
当然了，你说他拿起话筒来歪，那是动画片啊。
嗯，
电话铃一响，训练的这只狗啊一听电话铃响，一下窜到沙发上，蹦到茶几上，知道拿这脚啊踩那个免提。
哦，这是训练出来的。
这不就把电话接起来了吗？
啊，是通了。
怎么我知道呢？我碰着过。
嗯，哦，
我给谢老师打电话。
嗯，
电话通了，狗起来踩免提。我不知道啊。谢老师在家吗？
这什么意思？
一声就是在。
哦，在家。哦，
谢老师的爱人在家吗？
二二，
这
两声也在。
啊，你看这小狗机灵。啊，
他们干什么呢？夏天。
哦，不不不，一年四季都不行，告诉你什么呀，你这是。
哎，这谁家有这样的聪明狗？
不不，倒霉了，我告诉你，可别养这个，瞎耽误事儿。
训练的就这么好。
行了行了，别训练这个。嗯，
你得服人家。
嗯，
谢老师为什么往这一站，大家伙这么一看，言谈举止这么高雅呢？
我就上过学嘛。
哎，不简单是上过学，我也上过学呀。
嗯，
怎么一说话办事就感觉到我不如您呢？
怎么？
学跟学都不一样。
哦。
谢老师的家庭出身跟咱不一样。
哦。
咱们充其量家庭出身是干部。
嗯。
工人。谢老师家庭出身，既是商人又是学者。
反正祖上有点地位，这是
谢老师的爸爸徐老爷子。那个老爷子啊，
您就别挑战我的什么呀，我姓谢，我爸爸姓许啊。你说
刘老爷子
没有
这个人
也得姓谢。你
巧了，也姓谢。
我说
这个谢老爷
子跟谁学的呀？
那我应该谢老爷子吗？
谢老爷子就得了。
谢老爷子，家里边房产地业，要是有机会留到今天的话，在北京可以叫小故宫。
嗯，反正有点家产。这
现在咱们大伙儿回忆啊，说当年在老北京，我们家趁个两进的四合院，这都是很吹牛的事情了。
哦，
很体面了
啊，是，那就不错了。
谢老师小的时候，家里趁五进的四合院，
院子也深了点儿。
什么管家、厨子、花匠、老妈子、丫鬟，一帮人伺候
啊，这倒使唤人不少。
1943年的时候，谢老师家就有汽车。
你看您这实话。啊，这是实话。
大家想，1943年的中国才有多少汽车呀？
哎，
谢老师家有汽车。
这北京当时更少嘛。
谢老师他爸爸出来进去，文明棍儿，水獭帽子，水獭领子大衣。
对，有钱的人嘛。
坐汽车啊，车一直开到宅院的门前。
是，
排头，管家亲自在这宅院门口等着，给老爷亲手开车门。看着老爷往屋里走，到屋里头不用说话啊，一抬手，管家双手把文明棍接过去，一摘帽子，管家双手把帽子接过去，穿着大衣都不用脱呀，一褪袖子往后一甩，后头专门有一小伙计走。职业接大衣的，
干什么活的人都有，
多有派。
他有钱吗？
跟底下人说话，
嗯，
都不拿正眼看呢。
他有文化的人吗？
这个大太太跟花匠抓回来了吗？多有派。
行了，你这去。就到这儿。
佩服啊！
不，你别佩服了，打住吧，你就到这儿，你千万别佩服了。这我爸爸脾气也忒好了，您说这是？媳妇儿跟花匠都跑了，这还能抓回来了吗？哪儿那么大的谱啊？您说这是？
有修养啊！
这叫有修养啊！
念过书啊！
啊，这学问倒是有。
当然了。底下人跟您父亲说话还是很谦虚的，
他得懂规矩。
跟老爷回，
哎，
已经派厨子去追了。
这家里也没人了，看你。
厨子走的当天晚上，二太太就不见了。
妈，这事儿全出我们家是吗？啊，
大宅门，
我这么
大宅门啊，
俩媳妇都跟人跑了，这还大宅门呢？
过去不有那么句老话吗？
什么呀？
说这个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
行，不用，
人多呀。
不，人多也没这事儿，你甭问。
给谢老师专门请的家庭教师。
哎，这倒不假，
就教他一个人，
教专管
啊。
哎。
小的时候几岁，五六岁，老师给念啊，
嗯，
这书叫《红楼梦》，
那文学著作，
林黛玉，
哎，给讲吗？
这边讲完放下，又拿起一本来，刘关张，
哎，三国嘛，
给讲，
是，
讲完放下，又拿起一本，
都得让孩子学。
这是唐三藏，
这是《西游记》，
放下，又拿起一本，
全得看，
这是潘金莲，
哎不。
跟西门大官人
不这
真挚的爱情，
不这
后来变成蝴蝶了。
哎呀，这谁请来的先生？这是稀里糊涂啊！这是
《水浒传》的故事。
不，什么《水浒》？这别瞎教孩子，这别看这书。
受过教育，
嗯，
家里都是一面墙一面墙的书架。
这倒是书柜呢，都是
摆着各种版本的《金瓶梅》。
这不说别给孩子看那书了，行了，就是
收藏啊，
就是
收藏，
就是书多，家里头
有学问
啊。
哎，愿意跟您说话的原因呢， 就是咱们俩都是读书人。
哦，您也是有点文化，
读书人。
哦，好，
我干这个爱听而已。
是啊，
啊，
哦哦，
当然朋友们对我不了解嘛，
啊，是，
不经常到这儿来演。
哎呀，这看您演生，反正
偶尔到这儿来串个门。
哦，
今天就跟谢老师说的挺好的，
哦，
后台聊天。
是
我主业不干这个。
那您专业是？
自我介绍一下
啊，您说。
我专业呀，是文史的。哎呀，
干您这行可不容易，这月份还行。这他妈有三伏天，您这玩意儿可真不容易。我跟您说，三伏天的热气腾腾，真想象不出来您这怎么闻的。哎呀，不易，您这还，您这还不易。哎呀，
咱们俩还能继续这么交流下去吗？
我这不听着您这聊天呢吗？这是
我说是文史的，我说是文内史的吗？
您说完文史的，这不就是文史呢吗？
咱们到图书馆看书，
嗯，
是不是叫文史资料？你管那玩意儿叫文史资料吗？
我跟您说啊，您到我们这儿就别节约了。您把它说全了，我们就知道是文史资料了。
上大学咱学文史专业，老师领着都上厕所闻去。
我们不知道您干的这行啊。您
紧着跟你介绍介绍的嘛。
啊，这行了行了，那这您别往心里去，
对不对？我文学历史方面的专家。
啊，这我们就清楚了。
我是文史界的领军人物。
您看。在文史的里，您还是头儿，您看。
这说起我来，大家不了解
哦，
因为我年轻啊。
啊，是。
我说几个文史界的代表人物
啊。您这文史界也有代表啊？
什么话呢？
不是不是，我们还真对您这行不太了解，您介绍一下。
建国初啊，
啊，
我们文史界有一个领军人物，
哪位啊？
鲁迅。
哦，鲁迅那是大文豪，
那是。
哦哦，
考你一个知识性的问题
啊，您说，
鲁迅姓鲁吗？
哦，这不知道，您说说。
鲁迅是笔名啊，
他应该叫
鲁迅姓周啊。
哦，
他应该叫周迅。哎，那是他的笔名啊。
您找那山寨大学教课去吧。您别上我们北京这糊弄人行吗？
他姓周不姓周啊？
姓周也不叫周迅。
我只是我名没给他改，我名没给他改，我怕你不知道他叫周什么什么什么。
嗯，
知道吗？
我不知道。
哎，我怕你，但是他就去世了嘛。后来他去世了，建国以后我们文史界的领军人物，
嗯，
啊，郭沫若，郭老，
郭某接着他那文。
哎，
哦，
领军人物吗？
您这领军的人名还真够响亮的。
这不是郭老去世了吗？
您接着文，不是您接着领这个文，这
我就在文史界领军了。
哦，那还真不错。
就是谢老师跟我说话的这个态度啊，
嗯，
刚才那嘲笑我呀。
不是不是，没有没有，不敢。
我不往心里去。
哦，您看。
为什么呢？
有文化。
因为我呀跟他们这个正规的相声界呀有这么一点小的误会。好多年以前了。
不是，您等等。
这难怪是这
样。不，您等等。您跟我们说相声的里边有矛盾。那您可得介绍一下，我还真没听说过。
不乐意深说这些个事。
啊，您讲一下啊。
哎呀，这多少年前呢？怨我年轻。
什么事儿？您说。
你们相声界有一个演员叫马季的。
嚯，那是相声界的代表人物。
马先生不单说相声，没事还写一写书法，
这我们都知道，
搞一搞收藏。
是，
马季先生花了50万块钱的人民币，买了一枚古钱，古钱知道吧？
我们知道，
元钱方孔，
大铜钱，
铜制的
啊，知道知道。
为什么这么贵呢？
50万，
对呀，
就是贵了点。
通常这个古钱币上面都4个字：某某至宝。
哎，一般都那样，
某某通宝。
我们见过铜钱啊。
为什么马先生买这这么贵呢？
为什么
上面是9个字？
哦，那跟一般的不一样，
而且是9个篆字。
那可有年头了。
买完了以后，托朋友给鉴赏一下。
哦，应该这样。
朋友很负责任啊，在北京故宫请了几个老专家，
嚯，
70岁往上的，
那见得太多了，
请来到这儿把这东西拿起来，这几个人拿起来看，
上岁数眼神可不就差了，这没看出来，
看了一圈没有一个发言的，
这不敢鉴定啊，
没有一说话的。
哎呦，
后来有一个岁数最大的站起来了，这个您这件东西啊我们看不好。
哦，
不过呢万幸，这个咱们这个行当的领军人物正好郑老师此时正在北京。
哦，想起您来了，
能不能请他给长一眼呢？
呵，这叫长一眼，
我们这是行话。看东西叫长一眼，
对，给下结论呢，这得。
我可不经常在北京。
哦，那您平常不在这儿待着？
北京一搞大型活动，地下室一清人的时候，我就走了。哎，啊，
那您那暂住证还得换上，怎么着？不是，什么？您不在北京，没房在这儿？
我就是在这儿集个合，我们就走了，所以我不在这儿置房产。
哦，轻易不在北京待着。
哎，刚巧那个时候我在北京，
那就把您请过来了。
哎，马季先生拿着东西见我。
哦呦，
请我帮他看这东西。
是，
拿过来我们一看，9个篆字。马老师，我可以给您念出来吗？
这就认识。
马季说啊，行啊，您念念吧。这9个篆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宝，马季啊，
这50万花的，您说冤不冤呢？这是，
你说怨我吗？
这也不怨您，
对吧？
他自个儿上当了。
当然，你要说我一点责任都没有嘛，也不好。
您不应该戳穿了他，您
应该婉转一点。
对对对，
搭着那个时候我年轻
啊，岁数小
啊，直一点。
哦，
现在要是有朋友让我来看一件东西，
嗯，
比方说拿一件铜器来放在这儿，
嗯，
说郑老师，麻烦您给看一看这个，这是东周的呀，这是西周的呀。
哦，您
说，我一看，
啊，
这件东西是上周的。
您现在收听到的栏目由喜马拉雅和德云社共同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就是刚做出来，
7天前。
啊不，哦，这个
他就婉转了。
哦，不直接说了。
他婉转嘛？
那要马季也得气死我！告诉你们，上周的也够呛啊！这我
这学问人嘛。
啊，这您是够有学问的了。
所以这回我来北京啊，是受这个国家文化部、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邀请，我们这些个文史的。
哎，我有。
都到北京来。
哦，
可不在这儿北京，因为北京现在不是开两会吗？
哦，
啊，不让我们在这儿，
地下室都清了，反正现在这不是，不，您说是什么意思？
就是组织我们啊去武夷山了，
武夷山那儿人少，对吧？在北京这您闻不过来呀，人太多呀，您说光在座的就多少位？你说
我们每年上武夷山呢，任务不同啊。
哦，不，您先说今年是干什么去吧。
今年组织我们上武夷山的任务是给唐诗和宋词修改病句。
哎，好， 您越说胆越大。我说文先生，您等等。
我不姓文
啊，郑文史先生，您我跟您说、啊，
你才叫郑文史。
你
叫郑好先生，郑好老师。
郑好我记不住，您那文史我印象深的那是。我跟您
说，
您就说吧，我拦您一下啊，您先别忘，您这个。给这个唐诗宋词挑毛病
啊！
您这我不是瞧不起您了啊，流传好几百年都没毛病，到这儿您愣给找毛病，我确实不敢相信。
大家看啊，
嗯，
我这个话说出来，绝大多数人都是谢老师这种反应。
这不是反应，跟唐诗宋词，
唐诗
啊，
宋词
对，
流传了千百年了，
多少年了都。
他要有毛病，他会流传千百年吗？
那早就完了。
他不会被历代的人挑出来吗？
对呀。
再说了，唐朝人作诗讲究一字不明，死不休啊，
很严谨。
他会有毛病吗？
是啊。
在这里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呀、
啊、
古圣先贤也是人，是人就有犯错误的时候。
不是，您给我们讲讲，我们听听。
我给您举个例子
啊，说
古人作诗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叫反复重叠
啊，您说明白一点。
我给你举一句话
啊，
这句话叫关门闭户掩柴扉。
哦，
我问问谢老师、关门当什么讲？
这都知道，把门关上了。
闭户当什么讲？
闭户也是关门。
掩柴扉呢？
还是关门。
反复重叠。
哦，
我再给您举一首诗的例子、
您具体的说一下。
家喻户晓朗朗上口的一首诗。
哪一首啊？
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您这首诗是家喻户晓，
大家都知道。
哎，全知道。
这首诗就犯了反复重叠的错误。
等会儿，这诗就有毛病了。
没错啊，
您人说哪有毛病？
第一句
啊，
清明时节雨纷纷。
对，
我问一下谢老师，清明当什么讲？
清明就是节气。
对呀、既然清明是节气，为什么在节气的后边要加上时节两个字呢？关门闭户掩柴扉了吧？
哦，对对对对。
第二句、
嗯、
路上行人欲断魂，请问谢老师，行人怎么讲？
行人就是走道的。
哦，走道的叫行人
啊，
坐着的叫行人吗？
这就不叫了。
躺着的叫行人吗？
那更不能叫了。
既然只有走道的才叫行人，为什么在行人的前边要加上路上两个字呢？关门闭户掩柴扉了吧？
哎啊，是是是、
第三句，
嗯，
借问酒家何处有？请问谢老师，酒家何处有是一个什么句式？
这是个问句呀。
对呀、既然它是问句，为什么在问句的前边还要加上借问两个字呢？
您说第四句。
第四句总结前三句，牧童遥指杏花村。我问问您呢，您打听道，您非问放牛的吗？
这不是碰见谁问谁。
对呀、为什么非得牧童遥指杏花村呢？
还真是，您看您这一讲。
为什么说它是错的呀？
您说。
每句话把多余的两个字去掉，原诗再念一遍，意思一点儿都没改。
那您赶紧念一下，我们听听。
清明。
嗯。
清明雨纷纷，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
呵，你看看，朋友们都听明白了，还真是。
哪点改了？
还真是，真是。
一点儿没改。
哦，掐下俩字儿去。
每句都多余两个字，
你看您那研究嘛，要不，
所以说唐诗和宋词也是有错误
哦。
正因为古圣先贤们的错误，造成了中华民族几百年来的误读。
哦，
我们的工作就是修正古圣先贤的错误。
那您这学问可大了。
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哦，还有呢？
宋朝有一位老夫子。
哪位？
朱熹，朱夫子，您知道吗？
哎，他的诗我也见过呀。
见过
啊，见过见过。
朱夫子，
嗯，
儒学的代表人物。
是。
他批讲了《大学》
《
中庸》《论语》《孟子》四本书。
对。
从朱熹批讲完这四本书之后，天下所有的举子赶考都得以朱熹的批讲为准，
就是他那答案才是正确的，
你自己批讲了算错误。
哎呦，您说说，
今天大家到新华书店把这四本书买回来，
嗯，
里边的白话文注解还是按照朱熹的批注去解释的。
哦，还是朱夫子的。哦，
在这里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什么事儿？
朱老夫子他错了。
我说您等等，这朱熹也错了？
错了。
怎么呢？
我给您举个例子。
哦，还有
《论语》的第一句，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嗯，
大家都知道。
哎，明白。
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解释
啊，是
老师给我们解释，就是按朱熹的解释传下来的。
怎么解释的？
老师说了，子曰。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嗯，
学习过的东西，不断地拿出来复习，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哦，对，就这么讲吗？那阵儿？
对呀。
啊。
对吗？
对，就那么讲啊。
哦，学过的东西拿出来反复的复习，就是不断的学习，是快乐的呀。
啊，学而时习之，不亦
学习快乐吗？
学习。这倒不太快乐。
所有的学子都说呀，凉桌子、热板凳、铁砚磨穿呢，快乐吗？十年寒窗苦，
得受罪。
现在的孩子们，
嗯，
小孩子大书包，天还没亮呢就上学了，
嗯，
天黑才回家。
哎，合适。
写家庭作业，
功课没完，
好容易到礼拜天，
嗯，
还得领出去学奥数。
嗯，
学钢琴，
哦，
学美术，
这培养孩子，
学音乐
啊，对，
学体育，
嗯，
他快乐吗？
哎，
他复习的快乐吗？
负担大了点儿，嗯。
既然学习是这么残酷的事情，为什么孔圣人说他是快乐的呢？
那孔子就错了。
孔子是圣人呢，圣人要是故意说错话，写到书上传留后代，那他就不叫孔子了，他就叫骗子了。
不是您接着我这都听糊涂了，您接着讲孔子怎么回事吧。
孔子没错呀，
孔
朱熹的解释是错误的。
哦，给人批错了。
对呀。
那您接着讲一下。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的原意正确解释：子曰，孔子说，
嗯，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随时随地的学习是快乐的。我这说，您这听，您有思想负担吗？
没有。
您是不是长了学问了？
还真是的。
还是我说的这些话，把它写到纸上，今天晚上您拿回家背诵去，您有思想负担吗？
这就不行了。
所以，随时随地的学习，它才是快乐的。
呵，你是真不能小瞧您呢啊！哎。行，就对
啊，
有学问，有您还真有学问，有学问。哎呀，真是。
所以我轻易啊不愿意说出来。
嗯，
我们给唐诗啊修改病句，古圣先贤有错误，绝大多数人听完都是您刚才的这个反应。
可我刚才也没听您后边这点儿。
现在年纪也长大了，
嗯嗯，
是吧？
嗯，
读的书也比以前多了些个
啊，又有学问了，可不。
就是不愿意生闲气。
哦哦哦。
头些年在北京啊，生了一回气。
哎呀，
现在想想不应该的事情。
哎、您接着给我们讲讲，跟谁生气了？
哎呀，就不想说。
哎，别，我们那都爱听。您讲讲。
那我跟您提个人吧。
啊，您说哪位呀、啊？
台湾，我们文史界也有一位。
哪位？
叫李敖，
嚯，
知道吧？
这我可知道，我电视上见过他呀。
跟他在北京生了一回气。
他可也是大文学家。
是啊。
怎么回事？您说。
那年呢，李敖来北京。
嗯。
他捐给北京故宫一张啊乾隆朝的圣旨。
嚯。
北京故宫为了接待他呢，展出了原件《清明上河图》。
哦，轻易不给别人看。
当时这条新闻在新闻联播中播出来了，
那就大伙儿都知道了。
可是当天呢，组织我们这个文史界的呢，开一个座谈会。
哦，
就在这个人大会堂。
嗯嗯，
我就来呀。
啊，是，
是不是？咱这个文人呢，讲究信誉。
对，
你想啊，他这是。下午5点钟开会
哦，
咱不能迟到 啊！
对对对，
吃完早晨饭呢，
哎、
我就出来了。
我说您就您就早吃完早点就出来，是不是早了点啊？
我住的不近。
您住哪儿了？
我住在通县。
嚯，那您那儿太远了也。
是我又没有地铁的那个卡。
这您还领军是吗？您连卡都没有啊！
我怎么会去坐地铁呢？
那您都打个车过来？
我怎么会去打车呢？开玩笑嘛！
那您怎么
走着来嘛、
哎？不是从通县走到这儿，这多老远呢？这是
饱览一下祖国的山河也是好的嘛。
你看这样住地下室省点是点，反正行，您接着是跟我说吧。
到了天安门广场啊，是下午3点半。
哦，那还是早。
我一想这么早，参观一下天安门广场也是好事情
啊。您就周围转转吧。
我从这个天安门广场啊，这个天安门城楼最中间的这个城门洞啊，往里走
啊，知道金水桥当间那儿。
李敖呢，参观完故宫啊，往外。
哦，碰上了，
我们俩在这个城门洞里啊，走了个脸对脸儿、
哦，
他还看了我一眼，哎，他居然不理我。
这李敖他妈不知马季怎么死的，我告诉你们。
你不认识我，我跟您生气了吗？
没有，您一点也没
生。在场的朋友不认识我，我跟您不高兴了吗？
您都没有。
他不认识我不对呀。
怎么呢？
他也是文史的，我也是文史的，人不亲，屎还亲吗？
哎，都归粪管。对着我这我明白您，您别着急了，这等等大气。
走在街上装不认识我可以呀。
嗯。
一会儿座谈会上你不能装不认识我了吧？
哦，都在一块儿讨论了。
座谈会上啊，坐着我没发言，坐着听他们说，这说完那说，那说完这说，都说完，轮到我了，站起来，看了一眼李敖，这个李敖先生，在下有一事不明，想在李敖先生驾前领教领教。
哦，
昔有奇人卖黍鸡，追而反之。路遇二皇争骨，陈公怒，一旦而伐之。请问李先生，此事在秦始皇之前乎，在秦始皇之后乎呢？
李敖怎么样？
瞪着一双无知的大眼睛，一事不知，不足以为奇。二问李敖先生，
还有
朱夫子，
哦，朱熹，
生子九儿，五子堂前尽孝，四子在朝尽忠，独有一子流落在外。请问李敖先生，可知此子下落否？
这回，什么李敖？这也不会啊！
我一看他不知道。哈哈一乐，拂袖而去。
哟，你说
李敖跑过来，抱着我的大腿，郑先生不要走，请郑先生不吝赐教。
完，呀呀，滚！嗨，这那么大岁数，你别这么狠呐、啊，打他！你这别，
让你装不认识我。
也是。
你在街上，你搭理我，我至于揍你吗？
对呀、啊，你自找的嘛！你还行了， 别跟他生他气了，这你理他干嘛呀？你这这这
多余。
嗯，我说你这，我您等等，就您刚才提那个，就是文言的那典故，这理由都回答不上来啊。
你听着也像典故吧？
不是我听着，您那就是典故啊！
你看你都听不出来不是典故，
哎，就是。
但是这李敖听着他也像典故
啊！
但是你想啊，但凡是个典故，李敖能不知道吗？
哎，不，但您刚才说的那是什么呀？
那是我们老家村里的家务事。
这他妈家务事把李敖难倒了，
你
说说您这说怎么回事？
我问他了，
啊，
我说西有奇人卖黍稷，他就得想了，西有奇人，那一定是齐国人。
西内那年头，
春秋时期
啊，对呀，
他不是啊。
那您说的是？
这是我们村里家务事吗？
怎么？
西有奇人卖黍稷，
嗯，
过去我们村里啊有一老齐头，他卖一种豆制品叫酥鸡。追而反之，
嗯，
就是他老给不够人秤，谁买完他东西都追他要秤。
哦，
追而反之。
嗯，
路遇二黄争骨，回来的时候看见两条狗打架。
哦，
陈公怒，一旦而伐之，老陈头拿扁担打狗。
哦，
我问他呀，此事在秦始皇之前乎呢？在秦始皇之后乎呢？
我您等，这还有秦始皇的事儿啊？
我嫂子娘家呀姓秦，那年她得了黄疸性肝炎了，这个病又叫黄病。
哦，
我问她，我说的这堆事儿是在我嫂子得黄病以前呢，还是得黄病以后呢？她哪知道啊？
哎呀，我这他根本就不知道。那您那第二问呢？
朱夫子他更不知道。
那怎么回事？
他以为是朱喜朱夫子。
我也以为是那个呢。
嗯，
其实
朱夫子
啊，
就是我们老家养了一口猪。
那怎么叫朱夫子呢？
他没事就喂夫子。
哎，
朱夫子，
这叫朱夫子。
朱夫子生子九儿。
哦，
那年这口老母猪下了九只小猪。
哦，九个猪崽儿。
五子在堂尽孝。
嗯，
有五个小猪啊，天天围着这老母猪给他啃痒痒。
哦，
四子在朝尽忠，
嗯，
拿到市场要卖了四个。
哦，
独有一子流落在外。
嗯，
可到了市场诈卷了，跑丢一个。
哟，
我问李敖，可知此子下落否？你想他怎么会知道我们家猪跑哪儿去了？
这李敖要说知道呢，
知道太好了。
怎么呢？
我让他陪我猪啊。
哎，去你的了。